好，今天我们来讲上帝的名字。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上帝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等等。上帝的名字，是的，圣经启示了上帝的不同的名字，比方说耶和华、以勒啊，这其中一个名字。但是呢，圣经也讲神的名字，单数的神的一个的名字，比方说出埃及记20:7，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另外是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这一页的下面啊，诗篇八篇第一节，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对，还有诗篇的第48:10，来，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第三段呢是诗篇76，但是不是第二节，是第一节。那这个是因为不同的传统呢，那个节数不一样啊，有些的传统呢把这首诗歌是谁写的交给灵长也算是第一节，所以我们中文是第一节，诗篇第76:1，不是我们讲义的啊，不是讲义的那一节是第二节。76:1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以色列神的名为大。最后我们来读箴言第18:10，来，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好，那在这些的经文呢，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着什么呢？我用英文读一次， It stands for the whole manifestation of God in his relation to his people。上帝的名字就代表上帝要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和启示他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我再说一次啊，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的全部启示，启示了他和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或者简单的说，上帝的名字就是指上帝自己的 person。所以上帝的名字与上帝是同义词。那这个是因为呢，我们想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就表达了这个人的本性，甚至不是人也是一样的，名字就代表那个名字所指的那的性格。不但如此，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上帝的名字代表上帝的本性，或者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性格。第二，若认识某某人的名字，或者若认识某某位格的名字，就等于在他身上掌权 ，to have power over him。而异教中的诸神，就是偶像啊，他们的名字在拜神的时候，人都会用这些名字呼求这些名字来掌控这些假神的。广义的来说，神的名字就是他的自我启示。好，第三点啊，就是自我启示。再来一次啊，第一点，名字代表所指的本性。第二，认识一个名字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掌权了，比方说亚当给夏娃起名字，这个是他在女人身上的权柄的表示。第三，上帝的名字，那现在特别是讲上帝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上帝的名字就是指他 不是指他的存有的牲畜。那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神的存有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乃是什么呢？神的名字乃是指当他启示他自己，特别启示他怎么样与他的子民是有关系的这个启示。那下面我们会解释的啊。那很明显的这句话呢， Berkhof 是在讲上帝他自己啊，外国人喜欢用存有这两个字，上帝他自己怎么样存在，和上帝怎么样启示他自己给我们认识他是两码事。我再说一次，三位一体父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样存在的，他们是自有拥有的，这个是一件事。上帝怎么样启示他的名字让我们去认识他，让我们去认识他与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件事，是吗？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好像神认识自己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叫神的不可知性，在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神的名字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神自己取的，为了要启示他自己，为了要我们认识他。那我们先停一停在这里啊。不过我们要说明，是的，神的名字是神的启示，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你读到很多名字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子，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磐石，这些都是神的名字啊。当我们从神的话认识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是神的启示，而同时我们所认识的是神自己。那这个是正统的，是基要派的，是福音派的。下面我要讲一个是错误的，是新正统的。错误的说法乃是说，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是神的启示，而不是神自己。那这个是错误的啊！今天很多新正统跟新福音派都喜欢这样说，圣经只告诉我们，或者我们只能够认识神的启示，而不真的认识神自己。神自己是全然他者，神是没有名字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错的。神是有名字的，神不需要那个名字，不过神为了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的缘故，神给了一些的名字让我们用这些名字来认识他。上帝、耶和华、主、基督、父亲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名字，是神自己要我们认识的。当我们认识这些名字，我们就认识神，不单单是认识神的启示，没有错。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好像神认识神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啊。所谓好像神认识神自己一样，那个就是神的存有啊。神学家用存有这两个字 being 这个字没有错。我们不可能好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认识三一真神，不错。我们只能够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但是若是透过神的启示，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圣灵光照我们认识圣经，结果是我们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那一位。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三节，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有圣灵，有圣经，有主耶稣基督，这些带来给我们的是认识神，不单单是认识神的启示。 OK， 好，我们继续。所以神的名字就是指他自己，不是 指他的存有的自身处，乃是指他的自我启示，特别在他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的自我启示。那是因为 God has revealed himself in his name， 因为神借着他的名字已经启示了自己， that we can now designate him by that name，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名字来指他，来说到他，来称呼他。我再说一次啊，因为神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是在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称呼神，这些名字是称呼他。神的名字，神的好几个名字不是人发明的，乃是神从神而来的，虽然他们都是借用人的语言，也从人的人际关系之间而演绎出来，比方说父子等等。神的名字是有拟人法的，也就是告诉我们神低就迁就人，所以他取了这些的名字的。好，翻一页。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好几个名字呢，对人类的思想是造成难题的。那下面呢，我们要讲两件事，翻来覆去的讲两件事， A 和 B 两件事。 A， 上帝是那位不可知者， incomprehensible one， 他是无限度的，超于时间和空间的，他是高高被高举的，这个是 A， 上帝是无可不可知道的。 B， 可是呢，上帝又借着他的好几个名字降低到有限的宇宙，他又成为好像神，好像人一样。 A，我们不能为上帝命名。 B， 他却有好几个名字，怎么解释这两件事呢？我们凭什么来说这些名字，耶和华以勒、磐石高台等等，我们凭什么说这些名字就是指那一位无限的不可知的神呢？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名字并不是人发明的，这些名字并不见证神的存有本身，这些名字是神自己所给的，给我们一个确据，这些名字里就有神的存有的启示。为什么这个是可能的呢？为什么神可以用这些名字来给我们认识神自己的存有，虽然我们又不完全认识神的存有呢？你会感觉到伯克夫好像在一条杠线上一个栏杆上在讲话，是吗？我们讲完这一大段之后呢，会给各位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的版本，富兰姆的认识神你会感觉到比较落实一点的。不过呢，他讲到这个神的不可知，的确是我们要知道的。好，再来哈。神的名字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的，是要我们有把握知道这些名字里面有某一个程度的神的存有的自我启示。为什么可能的呢？那下面这句话非常精彩，我用英文读一次。 Thi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the worldand all its relations is and was meant to be a revelation of God. 为什么神的名字这些希伯来字，这些希腊字显示了神的存有，神自己呢？那是因为宇宙和宇宙里所有一切的关系，就是人、天使、 动物、植物跟这些一切跟一切的关系呢，上帝的原意啊，就是宇宙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启示啊。我的手，你的手里面的血脉，每一片树叶、飞鸟、星球、原子，都是神的启示。而名字是人的语言里面的一些的字，一些的名字。既然宇宙本身每一片每一个角落都是神的启示，那何况神用了人的语言来定几个名字，当然就是神的启示嘛，当然就可以让人认识他的。那这个是一个改革中，也就是完全相信神的主权的基督徒才愿意完全承认的。我们主内亲爱的阿米念的弟兄姐妹，假如只是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改变宇宙一些事情，可以掌握命运的话，我再说，假如你相信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你相信宇宙有些东西是偶然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偶然的一个美其名的化妆品而已。假如你不相信神是掌管预定一切的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什么？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启示，因为都是神所掌管的。每一片树叶，每一颗星都在喊叫耶和华造我的，诸天说出神的荣耀。不过我们罪人瞎眼了，耳聋了，听不到，重生得救之后就知道了，诸天说出神的荣耀。因为好，继续讲下去，因为那位不可知的神在他所造的被造物中启示了他自己，对不对？牛、羊、狗、花草都是有神的启示，因此人可以按照一个被造物的这个地位来称呼神的名字，来 name him， 来呼求神的名字。我再说一次，因为那位不可知的神在宇宙中，花草树木，我们的身体都在启示他自己，因此人可以按照人的位分，一个被造的人的位分来称呼神。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假如你不是这样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话，你在你的思想中就留了一个空间，是偶然的，美其名是自由意志。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呢是你不知道，神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神也不知道，因为那些都不是你可以掌握的，神也掌握到，是偶然的吗？对不对？所以已故的杨牧姑博士在911那天，他灵修灵到。创世纪第22章，他就这样写下来，在多处发表啊。他说：“我今天灵修读到创世纪22章，我明白了，上帝是不知道亚伯拉罕会怎么回应他的试验，所以他要考验亚伯拉罕。上帝是不知道这次的考验的结果的。那假如你是这样相信的话呢，宇宙就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知道的，上帝不掌管的。这样子的话呢，上帝呢？”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位全然他者 Holy Other。 普天颂赞的最新的版本有一首的诗歌，至少一首说神是无名的 Nameless One。 那这个无名的虽然是可能是当代的60年代的，不晓得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年轻作家写的歌词，却也是东正教在第四、第五世纪就有的一个的思想，上帝是没有名字的。总之，简单的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是有名字的，是他定义、低就、迁就人起的一些的名字。上帝既然在宇宙中启示他自己，何况他用话语在要启示他的救赎计划的时候， 何况他用人的语言来为自己起一些的名字，比方说耶和华至高神 El Elyon El Shaddai 等等。上帝为了要人能够明白他，必须要迁就到人的层次，迁就人的有限的思想跟意识，迁就人用人的语言来讲话。假如说上帝用了逆人法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这里呢就意味着上帝自我限制了，这个是某些神学家说的。那假如你说上帝用名字就是自我限制了，那上帝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的启示不就是更加的自我限制了吗？这样说的话，宇宙并不启示上帝，宇宙就变成隐藏上帝。 The universe does not reveal God, the universe conceals God. 人跟上帝就没有关系了，人只不过是就是神不是的，神就是人所不是的。那么我们最后就成为一个不可知者，就是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的。再来一次哈，假如你说神用人的语言来命名，给自己命名，就变成神就自我限制了，人就不能认识神了。那你就为什么你不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是不可能的，神就自我限制在花草树木里面咯，神就没有在启示他自己吗？他是限制了自己。简单的说，人是不能认识神的，神也不能够下到人的这个水平来自我启示，人就是神所不是的，神就是人所不是的。最后讲来讲去，人是不可以认识神的。因为你说这个立场说神不能够迁就自己进到人的语言的层次来启示他自己吗？明白吗？很重要的啊，英文是几行字而已，里面很重要的真理。范泰尔对康德的最大的当头棒喝，就是也是对巴特的当头棒喝，就是不是的，神不是哲学家讲那位全然他者，神是在宇宙以上，是在时间以先，没有错。但是这位在时间以先的就进入到时间，他创造时间然后进入到时间，这位在宇宙以上的，他创造了空间然后进入到空间来向人说话，用人的语言来说话，亚兰文、希伯来文、希拉文，因此人能够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高高在上，也是进入到空间里，包括进入到人的空间里，用了希伯来字跟希腊字啊，希腊字是 theos, pater 就是神父等等啊 ，curios 主啊，希伯来文有 Yehovah 或者 Yahweh 耶和华等等，像你用了这些的字，它是进入到具体的，进入到时间空间里，用他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让人认识他的。所有其他的观音菩萨都是人想出来的名字，唯有至高神耶和华、耶稣基督、圣父、主等等，是神定的名字，这些不是符咒啊。所以你祷告不需要每五秒钟都说一次主耶稣啊，你这样做没有错，但是请不要有一种拜神啊、念符咒的这个心态来用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不需要这样用，但是的确是神自己定的。当我们说主耶稣啊、天上的父啊的时候，我们是在向那位，没有错，在向那位在高高在上、时间空间以上以先以外，却也在时间空间之内的那位真神在祷告的啊。所以上帝启示他的名字，好叫我们不单单认识他的名字，能够认识他，与他建立一个守约顺服的关系， 让他来做我们的主人，做我们约里面的主宰。